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理话。你有迫不及待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人类图吗？你手中有多少是老天特别给你的礼物呢？而你有没有好好运用这些礼物呢？还是我们总会羡慕别人手上拥有的礼物啊？这次的谈心时刻，我们就继续邀请到一直以来都在替别人分析、引导别人如何运用人类图来更看见自己的人类图准分析师 Landy 文心兰。原来 Landy 在光鲜的外表下是如此的缺乏自信哦，总是让外界来设定他的程式，让他活得很累，而且又四不像。他会因为自卑而与伴侣闹脾气，也会因为孩子表现不如预期而发怒。当 Landy 开始接触了人类图，他开始慢慢梳理与自己的矛盾，开始回归到人类图的初始设定。他学会了先爱自己，肯定自己，尊重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就像他的新书书名一样哦，他了解了不辜负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出版社也提供了两本书来给我们朱心怡说心里话的朋友们，赶快到我的朱心怡视障心理师粉丝专页参加抽书活动咯。愿我们都能好好收到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独特礼物，然后再像 Landy 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历程像一份礼物一样送出去。我想问一下 Landy， 就是我写这本书好写吗？
很难写啊Julia，
我就觉得你这本书跟我的那本有我刚才送你的那本打不破的玻璃心，我觉得这一样就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记录，
真的超难写。虽然我很喜欢写东西可是你真的要写成一本书我觉得还真难对，很不容易所以当中有很多打掉重练的过程，那又再加上第一次出书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写一本书好像真的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你觉得难在哪里？
我觉得难在如何的让市场可以接受并且可以看懂这个部分，但是你又不能够太过包装或者是太过隐藏自己很真实的部分，我觉得那个中间的平衡的拿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学问跟功课。
这在你的人类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因为你知道你写的书名叫不辜负自己，
是
所以你又不能辜负自己，要写出真实的状态嘛， 对不对？可是你又要让别人听得懂，让别人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不是自说自话自爽的，
对不对？
我们还希望传达一些东西出去。对，所以这个
人类图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看出来说你会是这样，还是说就是
懂？
有一些人是很顾自己而已嘛，有些人是很顾别人。
懂。我觉得我的人类图里面可以看出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个体性很强的人。像 Julia 你就是一个你有个体性的部分，但是你更强的部分其实是社会性。所谓的社会性是说你更善于把自己的一些发现或自己的一些经验的部分转化成不管是语言啊或者是文字然后去分享给别人，鼓励别人，
所以是社会性
的部分。对，社会性的部分但是我的个体性是我只想要做我自己
所以社会性是你刻意要修炼的。
对，就是因为在我写书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兼顾市场性很难，是因为我觉得我写出来的文字，我自己觉得我对我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是有把握的我觉得是美的我觉得是有艺术性的，
真的很棒你的文笔，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
谢谢 Julia 但是我的总编辑就跟我说 Landy 你写太长了 好，有的地方写得太深，那我心里就想说什么意思，大家没有上过国文科吗？这只是很基本的唇语而已，
是，
这就是这就是个体性跑出来，然后你就会想说那到底要写的到底要写的多浅显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总编辑给我一个我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觉得很棒的功课，我也分享给读者，好，特别是想要出书的读者，他跟我说 Landy 我跟你讲，你每一篇不能超过3000字。我随随便便都写到4000-5000欸，我说好，第一个条件是这个，然后他说第二个条件是你每一篇都要有故事性，好，3000字以内又要有故事性，好，那我说那第三个呢，他说第三个是你要用很浅显的语言去描述一个人类图的现象。我想说这怎么有可能，我不要出好了。
Mission impossible，
对，很想要放弃。那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我自己个体性觉得很重要的部分，就发现哦，原来有很多赘字，好，原来有很多心境上的描述是不必要的，因为其实读者已经理解，他会更想知道是你怎么克服这些难题，好，所以你就变得比较知道，我觉得比较落地啦，我们说比较 grounded， 就比较 不那么追求文字的华丽，
嗯，
然后而把自己亲身的经验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也有个心理的转折，是当有时候你在写到一些你不是很愉快很痛苦的经验的时候，你会过度用文字去堆砌那个过程，好，但是其实你会很害怕碰触那个核心，
没错，
对，总编辑就说你不要修饰这么多，你就赶快进入重点，好，你今天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啊？因为这是读者想要看的，好，读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耐心，所以那时候他给我一个练习是说你试试看，一篇文章从3000字2000字1000字你各写不同的文体，它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你就越来越知道你想要表达那个正式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难是难在这边，好，你怎么去修炼你的个体化，然后更把你的经验的部分很真实无华的去分享给可能需要的读者，
对，不带包装的直指核心，
对，真的很难，
听起来我都要深呼吸一口气，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写一本尤其是自我探索的书，它真的就像扒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
对，
对不对？而且你还写了4个篇章，从自我然后到职场到关系到跟暗黑的自己，
是，
对不对？
是，
我想问一下，这四个很大的篇章，你一开始的写作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吗？因为听起来你不是有逻辑的人。
对，没错，你看在茱莉亚面前展示无疑。
就是你的通道应该是没有逻辑的这一件事的。
我没有什么，其实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我以前是很依靠灵感的，所以我一开始写的时候
你投射者吗？
对，我就是很有，我觉得好，我要有文思泉涌的时候才要写，
对，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哎，你这个架构很不错啊，当初花了多少时间罗列？我刚刚说很抱歉，这个是我在最后定稿的时候，好，我们才把那个章节的那个大的架构重新列出来，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写最后一个篇章，就是文心兰笔名的由来，好，这篇就已经被退稿无数次，退到我不想再出书，好，然后我就想说啊，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难，后来我就总编辑就鼓励我说，那不然 Landy 你先从你自己相对比较有感，好，然后每天生活上面你都会经历的事情开始写起好了，所以我就先写了工作，哎，工作的章节很快很快就写完了，哦，因为我觉得
它是你每天发生的，
对，它是我每天发生的，
而且它是最外在的，
对，没错，然后偏偏你就会发现这中间很吊诡哦，就是你发现你原来一直在意的事情都是那么外缘的东西，就是工作我一直都觉得是我人生的核心嘛，可是你在越写就越觉得它好像跟你自我探寻的过程当中它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还有很大的处女地，比方说关系，好，我跟我原生家庭的关系，跟我伴侣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其实关系的章节是我最后才碰触的，好，你就会发现你一层一层去深入碰触那些你不擅长，好，但是对你来讲是很重要课题的部分，所以你越写到后来，虽然你大概知道要怎么 control 这个故事在大家可以读的范围之内， 哦，可是你在更改的速度或者你在书写的时间是相对花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你想要呈现真实嘛。那我最后完成的章节，最后完成的章节其实是暗黑的部分，嗯，因为你要去坦诚你自己很不愿意跟别人诉说的一些过不去的心理情节。我是一个很有比较心的人，我觉得这比好胜心还要更强。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要来的，我自己觉得
更暗黑，
对，很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好胜很好啊，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种比较比较像是，哎，你看到别人好像你见不得别人好的那个样子，
嗯，
好，你却会一直在觉得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
哎，我也会耶，这跟通道有关吗？
我觉得其实比较之心人人都有，
哦，
对，只是强烈，
它是人性，
对，它是人性，嗯，然后你就会永远都没办法肯定，嗯，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比方说 Julia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咨商师，
嗯，
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已经是了，我们没办法自己去肯定自己，我们还是要借由外在的这些光环来肯定自己的时候，嗯，那个比较心就会哇无限上纲，
哦，
所以嗯 Julia 刚刚问到的就是章节的部分啊，其实我觉得这很像是我自己重新在梳理跟面对自己的过程，其实是从非常外围的部分收拢到我自己觉得啊很内在。
对，你知道你的，因为为什么特别想问你的编排，因为你的编排其实跟心理学里面在讲我们的自信是怎么养成的很有关系
哦。
嗯，
原来，
就是，对，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自信绝对是来自跟别人比较，
是，
就是跟别人比较来感觉自己是不是优越，自己是不是厉害，自己是不是强大。
对，
然后可是所以我们都会从很外围的东西开始
哦，
然后可是第二，okay，当你开始感觉到第一阶段那个只是叫树叶，我们的自信的树的树干是来自于什么，
是
就是你的关系，是来自于互惠，来自你可以付出，来自你可以帮助别人，你会感觉到原来我是有价值的，原来我是有用的，
是，
对，
是。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树根最扎在那个土里面但是也最
是
最拔不走的那个自信或是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接受你自己所有的部分，嗯，包括暗黑的部分。
哦，我觉得这，嗯，我觉得这句话，我天哪，我现在起鸡皮疙瘩。没错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逻辑和顺序根本就是心理学的东西，
太好了，哦，立刻觉得这本书被镀金，
很价值，对，很有价值，没错。所以让我们多谈谈中间的小故事好不好？因为尤其你写的是如何运用人类图，让你这四个阶段，这应该讲说这四个部分的你都重新开机了。所以在自我上面，嗯，它对你的开机是什么？人类图帮忙你。
嗯
嗯，
我觉得很多人问我说，到底开机是什么意思？
嗯，
难道你很当机吗？我说嗯，好像也，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当机，而是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用我自己的程式来运作这个机。
你的使用说明书一直不想认清楚。
对。對，我觉得我的电脑里面灌了很多别人的程式
啊，
对，
是 是，
然后都一直
都在 copy，
对，嗯，然后都一直哦，当然了，别人外界看起来就觉得你这样运转没有什么不好啊，也是还蛮高速的啊，然后也还蛮有自己的产出啊，但是我就觉得那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东西，
嗯，
对，所以嗯，我所谓的重开机是我真的尝试用我自己投射者的设定来去工作。跟生活从，
嗯嗯，
外在到内在啦，
嗯，
那嗯，当然我觉得第一个章节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哦，去跟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和解，哦，你看这是一件我觉得多么皮毛的事情，
名字哦，
对，我很不喜欢，我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一开始，我从小到大都很不喜欢我的本名，我觉得我的本名怎么会这么难写，又这么不好念，又这么的容易被人家写错。好，那后来我在重新写这个章节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天哪，我对我自己拥有的东西是如此的不屑，因为别人都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啊，很特别，他说全台湾大概很少找到名字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吧，我心想说这是什么优点啊，我还宁愿我叫什么，真的，我还宁愿叫什么就是菜市场名，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觉得好写啊，我从小到大写名字就输了别人一大截，因为我名字常常写错，别人在写第一题的时候我名字都还没写完。好， 那所以我觉得在自我的部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真的刚刚在讲的我的手边的这盘菜色是什么、
嗯
哦、如果身为投射者我要怎么去运用所谓我自己所谓打嘴炮的功夫吗？因为我觉得啊，我在我的人类图设计里面有几个长项是上天的金粉撒给我的，第一个部分是我的语文嘛、
嗯、
再来就是你的表达，
是，
可是偏偏我就是想要去苦干实干的人这件事情
你不认命
对，很不认命啊然后每一次都想要去当举手发言的那个人、哦、大家就觉得说哎，好像没你的事，大家就觉得被打扰，会觉得嗯，好像听不懂你一开始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个性太急。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把自己也不是退化，我就慢慢把自己原始初始化到我的设计里面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
嗯、
也就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常常被爸妈念的说哦，你好像很 laid back，
嗯，
不易不易、啊、就是动作很慢啊、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外商当中动作慢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嗯，
有很多在看似需要决策急速的场合里面他更需要缓慢的但是直指核心的悬崖勒马，好，大家会需要讲的意见，好，所以我就让自己去担纲那个角色。后来我也发现说，这的确对我来讲比较轻松，
嗯，
我比较不需要很张牙舞爪，我张牙舞爪又不像，因为我就没有那个东西，自己装得很累。装得很累又不像，这叫什么东施效颦，对不对？然后别人又不采纳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我的人生、
嗯、
好辛苦哦、嗯、但是这都是自找的嘛、哦、所以这在自我跟工作当中，我觉得从比较接纳自我当中重新去定义工作、
嗯、
然后慢慢就多出很多的时间要干嘛呢，我就去关切已经被我疏忽很久的关系，好，我的亲子关系，我的伴侣关系，我跟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它其实都反映了我跟我自己的关系。
没错。
好啊，我觉得，欸，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龟毛的伴侣。好，那我自认是一个很孝顺，但是我的父母亲都觉得我好像是对别人比较孝顺的女儿。好。
对别人比较孝顺，
对，就是我妈说你就是把爱留给外面的外人，然后对家人没有爱，这样。好，因为我对家人也都是也不能说颐指气使，可是我就觉得啊，我有付出，大家都要听我的，
嗯，
好，比较就是老大性格。我对我的女儿们更是，我两个女儿都投射者，可是我教育他们的方式仍然是不自觉的希望他们生产者动作快、
嗯、
现在立刻马上为什么字写这么丑？大女儿，我大女儿国文遗传到我，但她数学也很不幸遗传到我。我就说这数学考这什么分数？这能看吗？她就说妈妈，你数学很好吗？五年级的数学你看得懂吗？我还真看不懂。
哦，五年级就
对，五年级
阵亡了。
对，五年级就阵亡。我可能幼稚园我还 OK 哦。那小女儿她就是数学比较好，但是她国文不行嘛。小学二年级我就说你小学二年级国文考八十几分真的太丢脸了，她就说不会啊，我们班最高分也不过九十分而已。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比我就很自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比。然后欸，有的时候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欸，对，你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很讨厌很厌恶的教育方式，你现在也用这样的方式教育你的孩子。
嗯，要他们勤勤恳恳，像个生产者，
对，
哪里是短板，哪里是缺陷，就给他补起来，勤能补拙。
对啊，然后对于数字，对于成绩非常在意，
嗯，
就会觉得说不行，你就是因为你妈以前没有打好底子，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求学路上，其实有一点辛苦。可是我女儿就跟我说，妈，你知道吗？我长大齁，因为我小学我女儿小学五年级嘛，她说你知道等我二十岁的时候，可能世界已经不像是你所以为的这样。
嗯，
好，那也许所谓的数学这件事情也没有像你现在以为这么重要啊。哦，那我听得非常生气，整个就是暴跳如雷我想说你现在跟我顶嘴真是太不可取。哎，可是后来冷静想想，嗯，好像也是，因为你很难有线索去判断不是嘛，因为未知，现在你看 AI 这么盛行，
没错，
对不对？那有很多演算的东西，也许真的技术可以代劳。嗯，那像我女儿很爱画画，两个女儿都是，
嗯，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哎， 天哪，画画你还要干嘛？就像我妈妈以前跟我说，写作你还要干嘛？但是我大女儿就说，不会，你现在不出书了吗？你现在也是也过得很好，你现在有一份工作啊，为什么不能画画？
嗯，
好，那你就会在想，对你自己之前走过的这一条路，现在你走出新路了。那为什么你不能用同样的宽容度去看待你的女儿们？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投射者。
对啊，
都跟你一样欸。
是啊，所以我先生就跟我说，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及格的准分析师吗？就是每次去外面开导别人哈，可是你连你自己的家人你都没有耐心去花时间在他身上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当头棒喝。嗯，所以我觉得写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才开始我很正规的人生考验，你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好，怎么去跟你的关系当中的人相处。
嗯，
好，我觉得我现在跟我自己其实是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平和跟健康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些关系的功课做起来。对，
关系的功课好多好多。
对啊，漫漫长路。嗯，
我记得你还想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刚刚才发生一个非常火辣辣的。
好，这件事情呢，就是诶，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人类图之所以很红，除了我的老师 Joyce 他在这个领域深耕很久之外，当然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他也是我的高中学姐，好，就是陆嘉怡小姐。
嗯，
好，她开一门线上课嘛，人类图的实践课，然后很红这样。那我觉得学姐这样做很棒，好，我也觉得乐观其成，她的天赋特质本来就很适合做这一件事。
她是什么？
他也是生产者，他也是生产者。
哦
OK， 哦，那很有趣啊！我先生那一天就拿商周给我看，说：“哎，欸，你认识这个名人吗？”我说：“我认识啊，他是我人类图的同学，是我学姐，只是虽然我没那么熟。”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你拿这篇报道给我看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先生，因为那时候我在洗碗啊，我先生说：“哎，欸，我觉得哈，你应该呢扩大你的人类图版图，好，不止出书，你要去上课，这样。”那我心里就开始不爽，就是我没有想要跟学姐比较，而是我对我先生的不爽是：第一，我对我的先生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人，那很多课程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开课嘛。礼拜六、礼拜天你都规定我是家庭日啊，甚至我要接解读，如果礼拜六、礼拜天接太多，都还被念那种。那你现在这样叫做不是很矛盾吗？
嗯，
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我现在又还在洗碗，你跟我讲这个合适吗？
嗯嗯。
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又没好气跟我说：“你不是你想要表达重点是什么？”一副想要吵架的样子。那我先生就觉得我很莫名其妙啊，我只是给你看一个报道而已。我说，我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最近老是要这么多心啊？他就说，我只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去扩展你的视野。
嗯，
好，然后想想如果你的下半场真的要以这个作为斜杠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出路。好，听到这更火，就把碗一摔，我就说啊，你知道吗，斜杠是需要被支持的。好，我说我平常要上班，好啊，这些斜杠都是假日才能做的事情啊。好，那我现在就觉得很无辜，莫名其妙被我骂一顿，两个人就不欢而散。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又看到我自己那个比较心跟自卑心态作祟。
嗯，
其实我觉得我在关系当中很常很常犯的那个毛病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很容易误解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或者是他原本只是好意的提醒，会把我在我这边听起来，我会把它歪曲成一个完全不是事实的意思。我就在想，嗯，对，今天上 Julia 的节目，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许你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跟启发。我自己的察觉是说，在我内心深处，虽然我已经出了这本书，我也常常跟大家说，哦，你要认可自己的价值。好，可是其实在很多很多时候，我对自己仍然是相当严苛的。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别人开一个这个课程，就代表我现在还没有开课，这是一个不 OK 的事。我已经远远落后别人很多了。可是我现在有这样讲吗？好，那为什么你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因为有了这门课， 市场的饼越做越大，你的书才有可能被看见啊。
嗯，
好，对，所以我觉得过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
哎、欸，我是因为上半集听你讲，我才知道什么是人类图嘛，然后人类图可以看到什么。
是，
可是像听你的故事的感觉就是，嗯，好像我记得你的先生是生产者嘛，
对，我先生生产者，
感觉你们两个角色对调了耶，就是你觉得他出一张嘴，然后你好像就要去做，
对，
嗯，
没错，哎、欸。居然真的太厉害了，对
对，然后好像你就认真了，你去想的是执行怎么一步一步做，
对，
然后而且另外一个是我记得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有问你说为什么我总是别人都觉得我很好，其实我理性上也都知道我也很专业，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空虚，或者是有一点没有那么有把握，
是，
对，然后你就跟我说我们两个的意志中心，
对，意志力中心，
意志力中心都是空的，
空，对，
对，我觉得这种空的感觉会不会很像是别人其实他无心说了什么话，可是我们自己就会内心有一种、我已经够努力了，我已经做很多了，然后或者是 对，为什么你还跟我讲我这个做不够，然后我还可以去看线上课程，我还可以去
对对，
然后就心里的那个毛就被刺到了，那种感觉
是没错，就是、exactly 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我那天真的好
火
大、
莫名的火，
真的莫名火大、然后我现在也觉得很无辜，他觉得我最近是怎样生理期来吗？他也觉得他没有那个意思嘛、我就觉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你是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吗？我自己现在都看不起我，怎么回事？
没错，就是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对
对，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难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啦，这其实只是反映我自己的那个心魔，
对，我们自己的心魔，
是，
对，好玩哦。
对，所以大家有时候想要跟那个男朋友啊，或是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现在想想，这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心魔作祟哈，会减少很多摩擦？
就是我们把我们人类图的弱势正好发挥出来了，然后把它的优势正好颠倒做了，
对对。没错，就是这样。
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讲故事真的讲不完，感觉人类图真的开启了你很多对自己的重新探索、重新认识、重新发现，对不对？
是。
所以透过这本书，你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讲说你一直在那个讲个体对个体的里面去想的是，哎、欸，我要怎么写？可是到后来觉得我要写给大家看嘛，要让大家懂，
是
到底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会是什么？
我想要传达的一件事情是爱、因为我觉得这个爱算是一个很空泛的理念，但是我觉得这个爱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你要先爱自己。很多人问我说 Landy 爱自己是什么？买包包吗？就是吃零食吗？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吗？我觉得爱自己比较是开始不把自己的期待放在他人身上，很多我们渴求外人给予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先给予自己，比方说肯定啦，比方说拥抱啦，比方说温暖啦，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很渴望别人可以先给我，但这些东西难道自己不可以给予自己吗？自己给予自己的这些东西难道就不能被称之于肯定与爱吗？好，这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好，当唯有你先给予自己，我觉得你才有能力去给予别人跟接受别人给你的东西。
对，我 Landy 这样讲，我也在想，很多人都在问说，做自己和为别人到底要怎么样取得平衡？可是我觉得不是平衡的问题，而是优先顺序的问题。
对，非常同意。
对，就像 Landy 说的，你要先不辜负自己，也就是你不委屈了自己，然后你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以后你才能够去爱别人。就
是
优先，你一定要先把自己当一回事，才有办法在这个，要不然我们都一直在为别人的时候，就变取悦别人，
是，
然后没有自己了。
没错，
对，
没错。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
谢谢朱莉亚。
Landy， 我们如果有对人类图更想了解或更想认识，像网络上的实测都直接会给你解释吗？还是 他会
应该是说其实网络上关于人类图的资讯非常多、那当然如果大家对自己人类图有兴趣，其实可以输入自己的，比方说搜寻自己的人类图，大家就可以有相关的资讯去按图索骥。那如果想要上课的话，因为我本身是在亚洲人类图的机构里面受训的、大家也可以搜寻亚图的课程。那如果对于我的部分有更多想要了解的部分，也可以搜寻我的粉专职场里的人类图。
对，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透过 Landy 的亲身的故事的这个分享，我们对人类图的理解不会只是一张纸，然后他告诉我们通道是什么，类型是什么，你的能量在哪里，我们更知道这些图是在为你所用，所以看你愿不愿意好好的去用这个人类图告诉你说、你哪一些地方是有 gift， 那你有想一想你有没有好好发挥这些天赋，那你空空的那些部分你有没有去克服它，或者他那个心魔会不会一直不停的长大然后干扰到你，对，然后你有没有认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能量，然后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接受自己，还是一直都觉得别人玩你的还特别香这样子。
对，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Landy 带给我们这个人类图的自我探索，
谢
谢
Julia， 谢谢。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